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先给大家道歉，今天呢家里确实有点事儿，实在是忙不过来，导致呢今天的直播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再次跟大家道歉啊。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此时此刻，美军正在猛烈轰炸伊朗，怎么又打起来了？因为伊朗这两天反复的挑衅，他竟然偷袭美国的军事基地。那现在看呢，这肯定要打回去了。海峡谈判破局，哪来的海峡谈判呢？就是这两天，川普也一直心心念念的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到现在为止，美国、阿曼包括各方面，大家都断然拒绝了伊朗的要求。伊朗提出什么要求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说。那美国这次怂恿阿曼去谈，那美国这次的妥协是什么呢？到现在我们才把它弄清楚。那天我们说了，整个这场战争变成了一个骗子和一个傻子之间的博弈。这傻子怎么看不出来这骗子的软肋在哪儿，他的弱点在哪儿啊？反应过来了，也可能前天他真的听了我的节目。现在伊朗开始精准打击油价和股市，有没有效果？那昨天还不严重啊，昨天情况是很严重的呀。来吧，那咱们接着说贸易战。中欧贸易战在即，法国大报快报写了一篇社论啊，在里边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替欧盟表了表决心。那欧洲打大仗，那里边最大的关系人就是德国嘛。那德国干嘛呢？梅尔茨已经开始安排了，在家给我找啊，提前在工具箱里边找板砖。他老治咱们，咱们有没有治他的东西？这两天欧洲德国在准备板砖，准备十月份互相开拍，准备拍板砖了。那最后呢，我们说一个中国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观察了一段时间，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件事儿啊，在中国的人们为什么非要毁了韩红呢？最近呢，有很多说法，说韩红已经被正式立案调查等等等等啊，这非要把这个人毁了不可。这个人呢当然有他可爱的一面，当然也有很多呢让人讨厌的一面。这个人呢本身他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一个人物，但是人们为什么非要毁了他呢？在神州大地为什么容不下这么一个帮了很多人的这么一个韩红呢？一会儿简单跟大家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察。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还是先说台湾。第一个，再次提醒，台湾陆委会证实，一个民进党中央高级干部的亲属到中国大陆以后失联了。政府呢，在28号下午接获了通报，立刻展开了协助。大家数啊，美国驻华大使馆到现在发那个他那个安全通报那个警告，到现在第十几个了，我记得不是第十五个就是第十六个了，他一直在发给大家提醒啊，这样的情况啊，就人就别来了，那种情况呢啊，赶紧走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就类似我这样的播主吧，您就不要把自己的软肋递给中共，他是真抓。到那儿去，你比如说你的啊直系亲属到那儿一去，一定拿住。为什么？来要挟你嘛？这不光是对台湾啊，台湾的弟兄们，人家自己马上就公告让大家注意。那在海外的朋友，大家一样啊，不要把自己的软肋暴露给他们，大家一定注意。下边说第二条新闻。这个今天是比较轰动的，台湾刚刚拘留了一个英伟达驻台湾销售的经理， 查获了价值2200万美元准备运往中国的50台高端 AI 服务器，都组装好的。什么情况？台湾的国安部门对英伟达台北办事处进行了突然的搜查行动。他们接到了一些消息，应该说啊，调查人员讲，整个这个就这个销售处啊，也就是英伟达驻台代表处，伪造了海关的申报文件，把服务器先运往日本，然后从那儿再转入中国。这个之前跟大家讲了，最后到香港啊什么的啊，从马来西亚，从阿布扎比，从各个方面，他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渠道。整个这次的打击逮捕行动导致七个人被拘留，涉及到的服务器制造商有超威电脑以及啊这个区域分销商宏愿科技等主要的人物。那出现这么个事儿，英伟达倒是讲，如果转向其他用途的产品，不会获得任何的支持和更新。我相信，我不是特别懂啊，我相信呢，就跟我们平时用电脑，你得随时更新嘛，它有一些支持性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卖到这儿，最后你跑到中国去了，那不会获得更新，但那又如何呀？不更新，我现在也够用了。说到这个事件呢，我认为说明了三点问题。首先第一点，原本的那个小院高墙政策是有用的。这件事儿啊，真正的兴起来是从川普时代，这个必须承认，第一任期，然后拜登接过了接力棒，对这件事儿，无论是天花板还是小院高墙，都进行了加固和提高，这个东西是有用的。这个充分证明中国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自力更生的，必须依靠美国的芯片。大家看了吗？他们想了各种各样高成本的办法，从墙外往墙内再进行这种老鼠搬家的转移啊，这个是有的。所以说美国如果和中国博弈的话，必须重拾这个政策，否则你就是美国的历史罪人。如果将来打三战的话，你们就是历史罪人。所以说这一点，川普现在把小院高墙基本放弃了，这是要命的啊！从那个 H200 芯片开始。所以说，说到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英伟达有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销售经理在英伟达驻台整个的这个办公室啊，或者是代表处这儿，他是不是一把手，还是什么情况？这个我没有太了解，但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主要干部。那毫无疑问，英伟达有问题啊，因为你这是用的很多人的东西传到一块儿，不光是英伟达，刚才还有超威的东西等等一块儿，最后给中国做呀，所以说英伟达有问题。黄仁勋在对华销售问题上一直态度暧昧，只顾赚钱，不顾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可以说是美国刚才说战略封锁的最大的短板。那这件事儿，那跟老黄有关系吗？底下人办的，你试试别的公司。如果别的公司下边的分部经理或者是分公司在干这种事儿，你总公司没事儿？怎么可能？要罚一定罚你的总公司啊，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连带责任的呀。他为什么不是别人的驻台销售经理在干这件事儿？为什么是你的？所以说这件事儿一定有关系的啊。说到第三点，东南亚是跑风漏气的重灾区，台湾现在开始动手抓，挺大胆的，突击了英伟达驻台代表处，这闹着玩的呢。马来西亚呢？新加坡呢？阿联酋呢？印尼呢？所有这些国家怎么回事啊？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地下的重大产业。但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美国如果不逼，那这些国家就不动。那现在的问题是，大家看到美国在这方面有什么风风火火非常急迫的行动吗？我没看到。你没看到，那大家为什么要干？所以说，那你说台湾为什么要动？台湾那当然了，对吧？那赖清德他们那个，他们是有这个原则的。那其他这些国家呢？ 是不是和黄仁勋处在同一种心理状态？所以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黄仁勋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啊有那么高的声望，走到哪儿大家追捧，他的芯片会装在中国的导弹上瞄准台湾，你们怎么想的呀？我一直我就弄不明白啊。所以说说到这个事件性质是很严重的。来吧，下边说说韩国。先说现在的韩国股市啊，今天呢韩国股市稍微的缓上一点来，涨了 2.9%， 也没上6000了，现在是5827，今天最低呢一度到了5554，那是要了命了，到现在是涨了164点啊。5500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说到这五天已经跌了，这一周啊已经跌了 16.7%， 这一个月干下去 30% 多，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简单跟大家聊聊，昨天我不是休息吗，我随时呢和太太在外边吃饭，我拿手机我一直在看韩国股市。昨天连续第二天触发了熔断，盘中一度暴跌了 12%， 累计的最大跌幅超过 20%， 和五月历史最高点，当时9000多点啊，到现在还剩5000多了，已经基本腰斩下来了 44%。如果以昨天来说啊，下来了 44%， 市值最多蒸发了 2.18 万亿美元。昨天三星单日跌了 13.4， 海力士跌了 14.7， LG 现代汽车起亚等等都下跌了 5% 到 15%， 几乎所有的行业板块全面下跌，这就不是电子股啊半导体，这都不是了，全面下来。随着全面行情的急转之下，大量的高杠杆账户没办法，只能强制平仓。随着亏损面的扩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股民跳楼的传闻接连发生，已经很多起了。那整个这事件昨天股灾了，大批的韩国散户呢就急了，向政府向监管部门举行了游行和抗议，这帮人举着花圈，举着花圈啥意思我们都知道嘛，要求政府啊要管，要求那些高杠杆风险的高风险杠杆产品让他们退市吧，因为现在一出事那帮人踩踏往外跑，最后导致了整个市场的崩盘。昨天晚上韩国财政部紧急开会讨论救市，会议之后财政部长和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向大家公开道歉。为什么？那些高杠杆的 ETF 这些基金是你们批的，你们当时为什么批了那么多呀？哎，他们也承认我们对这个风险评估不足，宣布暂停所有新的产品的发布。本来说他们还要发一个就 20% 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我花100我能博120，就是不像以前加倍的了，20%稍微温和点，本来他们要批这个的，现在全部都停了。要研究进一步限制散户投资的额度，各方面要做一些安全的处置了。说到这点呢，昨天我休息嘛，今天我才看到有一位韩国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感谢我最近每天的这种提醒，他呢提前做了一些准备，但是还是有很大的损失的，但也不能说我说的就管用吧，但他提前呢做了一些小心，这次的损失他的原话没有伤筋动骨，还是亏了一些了。说到这儿呢，我听了以后我是感到很安慰的。我每天在这儿跟大家聊新闻节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有朋友讲说大康我就不听，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对世界上每天发生的这乱七八糟的事情也不感兴趣，那我就经常要问一个问题，我说那您每天出门您看天气预报吗？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啊，那您看天气预报吗？ 出门是不是要看看要不要带把伞吧，要不要带雨衣吧。我在这儿每天给大家总结这些新闻，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您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全球化包括互联网把大家都连在了一起，世界上的每件大事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也和您和您的家庭和您的孩子们都息息相关。那您说您每天您知道看看天气预报，那您就不想知道每天这世界都在发生什么，您要提前做好很多的准备，做好很多的心理建设，您至少要了解这个世界每天在发生什么。所以说呢，说到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辛辛苦苦看这么多网页，订阅了什么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花了这么多钱订阅这些东西，这就是我每天啊，我认为我工作的价值和目的所在了。说到韩国股市，我念叨这股市已经两个多礼拜了，我不是要看他的笑话啊，这大家应该都是证人，我一直跟大家喊这是要出事儿的，我认为这个我做对了，这就是我这个新闻评论人的一个基本的职责啊。这次呢，我相信我基本尽到了我的责任，提前这么长时间，我首先发现了这是个问题，然后呢，每天我都在这儿跟大家念叨啊，他又咋地了，他又咋地了，拼命的跟大家讲，他这里边加倍的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是从我这儿才知道的，所以说在这儿呢，哎，这没办法啊，这个呢，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只能尽力。来吧，那下边说说日本，日本今天的事儿干嘛？又地震了，熊本地震。这是到今年目前为止最狠的一个自然灾害了，震级最后定了 7.1， 死亡人数现在各地报的不是太一样，有说13个14个，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版本说至少死了18个人啊，这个呢当然可能有的人还没有见到遗体啊，就这么一个说法了。受伤62人以上，这里边有很多人是重伤，到目前为止余震已经超过200次了，现在有26万人收到了避难的通知啊，将近1万多人吧在避难所里边过夜， 3.5 万户家庭停电啊， 1.5 万户家庭断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按说日本不是抗打击能力挺强的吗？这次呢主要是在永旺购物中心在地震后发生了煤气爆炸，这件事儿呢就造成了多人死亡和失踪啊，这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叫什么呀，附带灾害啊。这是一般的来说，日本那个楼晃成那样也屹立不倒，那是经得住考验的，但这次呢确实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另外呢，一家造纸厂的大烟筒倒了，造成多人遇难，被砸这儿了，你说哎，它都是次生灾害了。另外大量的道路开裂，桥梁受损，铁路航班新干线什么的都停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熊本，经常去日本玩的朋友应该知道熊本这个地方，那是个旅游的好地方啊，风景特别优美，而且这是个科技重镇。从岸田文雄到现在高市，他们在这很多人在那儿建厂，好多人都把这个点选在了熊本，台积电在那儿搞了个大厂子，所以说这次损失是比较大的。那说到日本政府，应该是让大家学习的一个样板，发生强地震之后，一点不夸张的说，两分钟高市就向有关部门发出了抢先救人命的指示，不到一个小时，各相关部门的大臣已经在首相府召开紧急对策紧急会议了，自卫队全面出发，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前一阵我们一直说土耳其啊什么的这地震啊，或者是哪儿这中国发大水，冰啊上啊，你没有设备啊，缅甸前一阵不大地震吗，对吧，你的兵呢，因为你们有那些重型的挖掘设备，你们有这种对吧那个工兵铺路架桥的这种东西，那别人哪有啊，这时候就得显身手啊，自卫队一个小时立刻出发。 所以说这种快速反应，这高适好几次了啊，一有事儿的话，刚洗完澡那头发还都是湿着呢，立刻出来开记者会，这一点你挑不出他一丝一毫的毛病来，这是给全世界的政治人物，这是个样板啊，这是个样板。另外一条日本方面的新闻，日经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这是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搞了一个报告，一个分析报告，他讲呢，现在的稀土供应，日本的稀土供应中断了 80%， 到这么个地步啊。他们测算的结果，日本的 GDP 会因此减少 2.3%， 这是很多的。同样的打击给德国下降 2.2%， 同样的打击对美国下降 1.5%， 也就是打稀土战，日本的反应是最强烈的， GDP 要掉 2.3 个点。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工业整个制造业的权重全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他的传统制造业基本已经没有了，都在这上边严重的依赖稀土产品。所以说这个呢，比如说电动车呀，包括国防一些产品吧，啊，受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2.3 个百分点啊，应该说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制造业呢没有办法轻松替换这些产品，所以说短期内会有一些大量的损失。当然日本呢到现在昂然不惧，正在积极反击来打破这个恶猴之势，卡脖子之势，现在正在和澳大利亚的莱纳斯啊，包括自己挖那个什么深海淤泥等等啊，他们正在琢磨这些事儿，但是啊，2.3 个百分点影响还是实打实的。下边说说乌克兰，昨天早晨那天节目完了以后，说有几百架无人机已经出门了，已经走了，那都干嘛去了？后来来了，俄罗斯粮站地区遭到了猛烈的打击，那个 Wild Berries 就那野莓大仓库，这谁啊？这叫什么？这叫俄罗斯亚马逊啊！它的大库被燃起了大火，粮站的炼油厂也再次被精准打击。他那大库十几万平米的那种超级大库，烧得跟什么似的，大量好。现在俄罗斯着火，很多老百姓没心没肺的摆拍啊，后边是熊熊大火，他在这儿摆拍。另外位于边境1400公里外的比尔姆市的俄罗斯卢克石油下边一个炼油厂也遭到了无人机的轰炸啊，在那儿也是火光熊熊，其他一些中小目标就不跟大家说了啊。那人们都在关注的小泽又去白宫了，那会不会再次上演二打一呢？啊，没有啊，整个谈了也就将近一个小时，时间并不长，也没有从正门进。你要说一般大车停到门口，川普要走出来啊，要迎接一下，然后两边进去然后再谈，这次都没有。小泽他们是从一个侧门，就不想让媒体干扰啊，进去呢直接聊聊了大概一个小时，聊完以后呢，他出去从同一个侧门内塔尼亚胡进来啊，然后再聊，他差不多内塔尼亚胡的时间比小泽稍微长了那么一点儿。在这次会谈中呢，小泽事后的评价表情非常轻松，他认为会谈一切顺利。当然在这次的白宫和记者见面最后的这个场景里边，万斯没有参加啊，这家伙他妈坏透了啊，所以说呢啊，他不让他掺和了。那跟以色列呢，以色列他参与了，然后专门，这不是前一阵他抨击以色列啊，好给犹太人上了好几课，最后内塔尼亚胡和万斯两个人有一个单独的谈话，谈完了以后老内认为谈的也不错啊，我不知道万斯会不会受到一些警告。那都谈什么了？大概是这么三四个方面。泽连斯基呢向川普请求紧急提供一批冬季的援助包，买啊，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他讲呢，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已经接近耗尽，如果入冬前得不到补充， 那乌克兰的能源系统就会遭到俄罗斯的重创啊，数以百万人计的老百姓那就不知道了，好几百万人会失去供暖。说我们现在立刻就需要爱国者，一般说我明天就要，小泽说的这句子更不一样，说我们昨天就需要爱国者，来强调他需要这个的迫切啊，这是第一。然后说呢，那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许可证给没给呢？说我们和川普总统进行了友好的协商，说他已经同意向我们颁发许可。说马上呢，我会和洛克希德马丁啊，说他们和这些代表见面，马上展开联合生产。见了没有？后边的这个都发生了。川普已经口头同意，下边就差补一个手续，然后后边的这个和马丁他们这帮人的高管们的见面啊，这个都发生了啊，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另外呢，那下一步和谈呢，这个川普也已经定了，他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两周之内首次抵达基辅。前一阵一直让他们去，他们一直不去，是他们不愿意去吗？是川普没派他们去吗？都不是，是普京不让他们去。他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普京跟他们讲，完了你们去哪儿？我们去基辅。普京当时讲，你们要去了基辅，以后就别来莫斯科了。这俩小子还真听话，回来就不敢去了。那到现在为什么要去了呢？那明显他们原来是全面站在普京这边，现在开始往回调整。那我们就去了，那你让不让我们去那无所谓了。原来特别害怕啊，那普京不高兴。 Politico 的报道，泽连斯基在和川普会晤之后心情大好的离开，然后就目睹了参议院投票，就那格林厄姆法案推进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国家实施新的制裁措施的那个法案，他就在那儿目睹了这一切，在旁听席上亲眼见证了参议院以86比12的票数通过了这个大规模的制裁法案。86比12，原来格林厄姆活着的时候搞到了84票，现在又多出两票来啊。那你说这个东西管用吗？很遗憾，没多大用。为什么呢？首先你过了不行啊，你得到众议院吧，众议院已经放假了，他们就这一两天就放假，放暑假啊，然后放到多长时间？九月份才回来呢，那就跟学生们一样，他也放假了。也就是说，就是同意的话，也得九月份以后他们回来，这件事呢才有可能成为法律，是这么件事儿的。而且说到众议院呢，他们也还是有些意见，因为这件事呢，原来也就是格雷厄姆为什么要搞到80票？搞到80票呢，也就是你总统必须要执行这个法案，他完成了，这是个超高门槛啊，格雷厄姆活着的时候达到了。可是在为什么一直没有付诸投票？因为川普一直要一个东西，如果那样的话我不支持，我要一个什么呢？这个裁量权决定权必须归川普，你必须加这么一条，也就是给谁买俄罗斯油加100%的关税，但是由谁来决定？由总统来决定。最后格林厄姆屈服了，这个答应了啊，现在他们过的这个就是这个。那在众议院呢，大家对这个是有意见的。那等于呢，川普前一阵被最高法院把他那关税大棒从手里给夺走了，他现在只能通过那个费事的301，那个好麻烦呢。现在你等于又送他手里一根棒子，这里边买他油的有中国，有印度，有匈牙利，有斯洛伐克，欧洲还有一些国家还买油气呢。等于就他，你又把赋予了他，又可以拿这个，他可以干别的去，他不一定服务于这场战争，他可以在别的方面来恐吓其他国家，你不等于给他一支棒子吗？所以说这个呢，有很多人是不是特别这个赞成了啊？这个呢，您就放心，短期内没有意义啊。Politico 的评论说，在一年前，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说现在泽连斯基已经说服华盛顿相信乌克兰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在这次跨党派的会议上，100名参议员他给大家全讲了一遍，那些人也问了他一些问题，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演说啊。他说他强调了制裁的影响，并要求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包括呢还买一些了。另外呢，情报共享，也就是对瞄准那些目标，包括对星链的持续访问的授权，这都需要美国支持的啊。这个他跟大家都讲了，大家也都赞成。然后美国政界形成了一种共识，也就是乌克兰现在有能力击败俄罗斯，这是 Politico 现场记者的观感。这个好不好？这个真厉害，这个真厉害啊！所以说这次小泽呢，这不是他多会说或者是表现多好，整个的形势现在让美国基本认可了这一点。那说到前一阵把人家里海把伊朗那条船给炸了，还炸死了一个人，这事儿怎么办？伊朗不干，要用导弹来攻击乌克兰，那这件事儿怎么办了呢？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伊朗呢确实考虑对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发动一个象征性的导弹打击，然后整个的计划呢在外交努力之后放弃了。援引伊朗和西方官员的话讲说，这次积极的外交介入使危机得以化解，阻止了刚才说要打击一下的这个提议。应该说乌克兰外长呢，这个叫瑟西巴和伊朗外长阿拉戈奇通了个电话啊，两边呢是您对那个水手的死亡乌克兰表示了道歉，但是呢也明确讲，因为你这是拉着俄罗斯的武器，我打的不是你，我是奔俄罗斯，两边基本说开了。原本呢伊朗想向乌克兰的港口发射一枚带着小型弹头的一个弹道导弹，就是意思一下，这东西伤不了人啊，作为一种象征性姿态啊，造成一些很有限的一个破坏，我总得打你一下找找脸儿。但是呢西方政府都警告伊朗说，乌克兰的反应是不可预测的，这帮人可不好惹，你可别惹他，说有可能会失控会升级，说伊朗对乌克兰领土的任何直接攻击都将跨越那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的门槛，为下边大规模的军事报复打开大门。所以伊朗一看，得了，我也算了，这事儿呢没有了啊，到此为止。说说秘鲁，给大家画画这个句号。我们追了一些日子，这藤森庆子这位女政治人物不是赢了吗？当选了没有？昨天正式当选为什么？当选宣誓成为秘鲁的新总统，这个已经没问题了。那下一步很多朋友咱们送人送到西啊，他这个人行不行啊？他能干好吗？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说到这个人呢，你别看他到现在50几岁53岁，我大概印象他已经从政了20多年了。原来从他爸是总统的时候，他才20出头他就开始从政，他前后已经4次竞选总统，他的政治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常年担任国会议员，后来担任这个叫右翼党派的领袖党魁啊，多次选总统吧。所以说他对秘鲁的政治生态政治运作那不要说太熟悉啊，他简直是非常的熟悉，国会怎么玩，地方势力都是谁，怎么协调，商界你们要干嘛，军队警察你们都是怎么回事。他爸爸干了10年总统，他又干了20多年的啊从政经验，全明白啊，这他是里边的人精，所以说这一点经验上这不要担心。另外他的经济政策这个是大家可以期待的，你比如说呢他不像左翼那种搞福利发那个什么发糖豆的，他搞那没用啊，你天天分配你不发展这国家钱从哪儿来啊，对吧？他呢要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啊，欢迎外国的投资，另外呢支持矿业，所有的财政纪律等等。秘鲁是富矿国啊，它的铜锂黄金银矿 那都是聚宝盆啊，秘鲁是不应该受穷的了。所以说在这方面他是比较明白的。他跟中国呢，原来秘鲁关系就不错，买矿的基本都是中国，哎，他跟美国关系也不错，所以说两边呢，这个是没多大的问题。那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干不好呢？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作为保守派政治人物啊，我们都之前见证了欧尔班，见证了这些人，包括现在的川普啊，包括又上来了这么一个右派人物，他们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呢，你也不能说集权，他呢是有一种威权的倾向啊，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强调个人意志，这个确实是有。另外呢，有时候在人权方面确实是有一点问题，这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俩字儿：腐败。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腐败。那你说左派人物呢？那你说拜登呢？这方面稍好点。你说马克龙什么的，这都稍好点。保守派人物呢，有很多人又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特别啊，我特保守，我是保守派的，很光荣吗？这里边出了多少腐败分子，你不知道吗？所以说，作为藤森，他最后能不能干好？经济方面各方面大家不用替他担心，唯一让人感到怀疑的就是这件事儿，腐败。他在之前是有先科的啊，有前科的，长期卷入司法调查，好多事儿呢胡搅蛮缠，有点说不清楚。所以说这个人能不能干好是腐败问题。阿根廷米莱呢，那您自己上网查一查，您看看他姐姐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腐不腐败您自己评论啊，那个呢是很明白的。来吧，下边说说美国，先说经济。美联储，这是新上来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开的第二个联储会啊，最后呢还行吧，波澜不惊，最后整个的基准利率 3.5 到 3.75 不变。为什么？通胀仍然比较高啊，整个经济还是比较有韧性，但是因为通胀的问题啊，这个不能降息。这次呢是12个代表9-3通过了这个决定，维持不变。但是那个3是什么呢？三个地区联储的主席主张现在就加息，加25个基点。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个比例，那下一次开会也可能再增加。原来有朋友讲美联储主席，对吧，原来川普老盯着鲍威尔干，这美联储主席好厉害吗？他没你想的那么厉害，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干嘛还要投票。这12个人啊，这个加上是7个代表加上5个联储会的主席吧，最后大家来投票，你做不了这帮人的主。所以说呢这次是这么个情况。为什么老一直说要降息？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啊，美国的这个咱们就说房贷，这确实是比较痛苦的。美国的一般来说最流行的30年吧，30年房贷，固定的房贷现在是 6.6% 到 6.8% 的息，这是很高的，这是很高的啊。我们新西兰现在多少啊，5点多6点多，最近加上来了，原来有一度还挺好的，曾经有一度4点多，有3点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那现在美国这一直在 6.6% 6.8 呢，那老百姓还房贷这是很吃力的好不好，20年的大概 6.3 到 6.7， 15年的 5.9 到 6.2， 5年的浮动利率是 6， 挺高的，这个东西是很沉重的。为什么有很多人希望降息？因为这可是真金白银，每个人都有关的，这好厉害啊。另外说说司法方面，美国司法部在周二窗口的最后时限没有向最高法院申请复议川普的那个出生公民权的相关裁决，裁决他输了嘛，然后有25天的时间窗口期，5个工作周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快速申请， 申请复议，结果到美国时间的昨天是最后一天，他们没有提起申请。什么概念？川普放弃了，知道上去也没用，你拿不下来。所以说这件事呢，这个公民出生即公民的这件事到此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没有了。另外呢，拯救美国法案，这也是决定这次中期选举的一个决定性的东西，这件事呢也流产了。众议院刚才说要放假，那参议院也要放假呀。川普呢提议咱别放假行不行，因为现在是共和党掌握着众议院那参议院呢，咱们别放假，咱们就非要把这事儿给讨论明白了，让他过了啊，别60票了，咱们51票行不行。最后多数党领袖图恩决定放假，他不听他这套，等于这件事情呢一放假9月份之后啊再排再弄来不及了，这件事儿呢已经废了。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中期选举之前，拯救美国法案，就这个什么出身什么身份证呢这事儿就没戏了。川普呢刚刚在椭圆形办公室也明确表示，他已经不再等待参议院领袖图恩来推这个法案的通过了，说这对他来说太糟糕了，对共和党来说也太糟糕了，他应该把它办成的，他应该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的。就四个人啊，柯林斯啊什么的，那什么蒂利斯啊，麦康奈尔，就四个人他们不同意，也就不同意你现在53-47，四个人反对的话那就没辙，那就没法商量了啊。所以说中期选举之前这件事儿基本无望了，那你选完了以后也可能民主党掌握，那就更没戏了。所以说呢，这可以说是川普在中期选举之前救命的最后的这根稻草，现在我估计是90%或者95%夭折了，没戏了啊，这件事呢基本废掉了。那说到今天美国最引起争议的一个人是谁啊？福奇。这位福奇呢原来是美国的等于就是主导疫情的一个学术界的一个领袖啊，他并不是什么卫生部长啊，他也不是这方面的行政官员，但是呢在这方面的最高顾问就是他，从川普第一任期一直到拜登啊上来以后，他一直呢是主导着美国的这次的防疫啊，以他基本说了算了。那这次呢参议院把他叫来参加听证会，要问他很多的问题，结果这位福奇呢拒绝回答，在上边竟然111次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也就是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我可以保持沉默。当然发生了一些问题了，他的律师一直旁边起哄架秧子啊，你别问他了，他已经拒绝回答了。后来说我们又没问你，你怎么那么多话呢，再说话轰你出去啊。现在下边他又说，他说出去，把他的律师给轰出去了。然后呢这就在这儿不回答。那参议员保罗就说，你整个在疫情在病毒起源和疫情的应对问题上你们在误导公众，那你回答一下怎么着了，那不拜登提前都给你赦免了吗，也不会因此而抓你，你回答一下，那因为这都是民意代表啊，坐在上面老百姓是有这个知情权的，你为什么不回答呢？在这一点上我是坚决反对的啊，坚决支持议员们当然要问他了，死了那么多人，国家造成了灾难级的损失，那你必须把事儿说清楚啊。哎，结果这家伙他不说话啊，我对此我也是表示很愤慨。那现在保罗他们这帮人呢准备投票，准备开会决定是以啊是否以藐视国会来追究福奇的责任。你在那个方面是啊，拜登提前赦免了，但是你现在藐视国会，这是个新的案子，那你拜登那豁免案不能包罗万象，不能包括所有啊，啊是这么个事儿的。那根据这件事儿呢，川普发了个长帖，说了这么一下啊，他说在拜登政府时期，死于新冠的人数远远多于川普任期的时期， 那不废话吗？但你那儿你才干了也不到一年，后边的所有的事儿都在拜登政府，那时间也不一样。后来他讲取速行动，就是后来他当时在任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抗疫的那个行动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啊，是总统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他说我否决了福奇啊，什么一开始病毒是来自武汉啊，他就反对啊，老想保护中国啊，然后呢我也没办法，我是继承的福奇，就是前任给我的这么一个，他从80年代就在这儿，然后说一开始不让戴口罩，后来他又变成让戴口罩等等的吧啊，他在这里边说了半天。我可以这么讲，凡是批判这个福奇的，全世界人包括我们在内，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手指指向他，就川普不能。为什么呢？因为在2021年1月19号，也就是川普任期内最后的一个执政日，20号他就不是总统了，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白宫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川普向取速行动52名成员特别授予总统表彰，来表彰他们在新冠啊疫苗研发和在整个抗疫的过程中的突出的贡献。整个名单的第一名就是福奇，就是福奇。你看啊，你看我是继承来的这么个人，然后他说啥我都不同意啊，那怎么你为什么在你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天专门赋予他总统的表彰啊？你为什么要表彰他在整个行动中的卓越的努力啊？这是你自己的文告，到现在还在那儿呢。前一阵他老糊涂了，他说我都不知道谁给了他这个表彰，人家一查白宫那底子，就是他妈你自己签的字啊，就是你啊。哎，那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他呀？你是在你任期最后一天，你对他做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总统全国的一个嘉奖，就跟习近平给钟南山他们挂大狗链子那不是一样吗？你是肯定了他的努力的，哎，你给他亲自颁的奖啊，到现在呵，你看啊，他不是个东西，当时怎么怎么着的，别人都可以指责他，就你不能。你怎么解释你当初的行为啊？你为什么在最后一天你给他一个表彰啊？所以说这个就莫名其妙啊。那当然现在把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就都给勾出来了嘛。实际上原来我们做了很多的节目，这件事儿我们在节目里说的是很清楚的啊。咱们快速的给大家说几句。那武汉实验室泄露，这是个超大概率事件，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这和美国完全没关系吗？不是了，这是个中美合作研究项目，在武汉发生了管理啊各方面不当造成的一次泄露事故而导致的。我相信这是我们之前做了那么多期节目啊，众多人士的一个共识。实际上作为中美的政治人物，大家都心知肚明，都很清楚这一点。原来石正丽谁的学生啊？美国人的学生啊，他的老师都是美国人啊，他在那儿学的怎么处理这些病毒，怎么来搞这个新冠病毒，都是他在那儿学的。但是大家注意啊，2014年因为这个研究太过危险，被奥巴马政府叫停了，不让在美国搞了。那不让在美国搞了，石正丽他们就都回到了中国。可是有美国包括福奇在内，还有他那个老师达萨克那大光头啊，那帮人在内的一些人还要在研究啊，那怎么办呢？那干脆就到中国去研究。那中国怎么研究呢？他们给钱，也就是整个在那儿继续有合作，也就是这些老师们支持石正丽在武汉在那儿，他们继续在搞。这达萨克去过很多次啊，去过很多次现场亲临指导。然后在2017年川普的第一任期，整个的合作被重新启动，美国恢复了审批的机制。 那就合作了，这件事又被认可了，那就不能回美国了。当时已经在中国，人家在那儿研究的很深入了，从哪儿的山洞里边抓来那么多蝙蝠，都已经开始在那儿搞了。哎，2018年美国的外交官获准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外交官到那儿一看，这都什么玩意儿啊，是 P4 研究所 P4 等级，您这管理也太差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那儿搁着。然后立刻向国内表达了对这个实验室安全的担忧，当时还都在合作期间。2019年就出大事儿。所以说整个这个关于病毒的研究项目2014年被奥巴马叫停了，然后呢这帮人又转移到中国，美国福奇他们这些人继续支持，这都不用说了。2027年整个项目被川普政府重新启动，恢复了审核，外交官也去，最后都提醒2019年就出大事了。这谁的责任？你说跟美国人没关系，有关系，但是整个的爆发，这是因为你中国自己的管理不当，你自己出现了大规模的泄漏事故而导致的。但是之前整个的这个研究啊等等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啊，这没什么好争论的。所以说作为福奇，你就得把这件事说清楚，这你怎么能不说呢？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啊。另外他那大光头那老师那达萨克，一定得把他叫到法院来，叫到国会来，让他说清楚，你后来去了多少次啊。所以说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来吧，快速说说美国的民调，昆尼皮亚克 A 级民调，这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民调啊。川普的支持率 32%， 一下降了6个百分点，反对是58，增加了3个点，太不重要了。川普在整个关键议题的净支持率，移民是净支持率是-17，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17个点，经济竟然到了-32，创了他上任以来的最低，外交政策-32新低，伊朗问题-38新低，这要崩啊！这是，那中期选举还选啥呀？然后说到政党的倾向，关键这个重要，大家投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吧？民主党48%，共和党41%，差7个点，这和福克斯他们的都一样啊。这里边最关键的什么人？中间选民、独立人士。那怎么样呢？民主党领先22%，支持民主党的53%，支持共和党的21%。这里边男性中间选民啊，共和党领先8个点，在中间选民里边47-39，但是在女性选民坏了，一下落后了啊，这民主党领先了22%，也就是中间选民里边女性是支持这边支持蓝的啊，那边呢男的比较偏红，是这个意思了。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投票意愿，我们都知道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多少，也就是和40多一点，那这次大概也差不多。可是民主党这次投票的意愿是57%，共和党只有39%。这个就要命了，这是两个党呢。那你说中间选民呢？中间选民的投票意愿就更低了啊！那有党的，有这种哈，这个喜欢政治的、有诉求的，他们投票率都比较高啊。这是这么个状态啊！这是最新的民调。来，快速说说这场战争。此时此刻，美国军方正在对伊朗进行猛烈的空袭，现在有这个那个炸弹落地，有那个直接画面的，现在有法尔斯省的努巴拉德这个地区，还有霍尔木兹干省的希里克，希里克是它的一个大港，一个基地，那都炸了很多遍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央司令部制定了一个为期2周的计划，猛轰伊朗。实际上库珀海军上将，就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一直在指挥这场战争。现在库珀正在推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旨在全面瘫痪伊朗的导弹部队。他的论点很简单，现在就大干一场， 这样你就不用连续几个月来消耗自己的拦截导弹了。现在尽量的炸他的导弹。那以色列最终最新出了一个数，说原来呢伊朗的导弹大概有3500，现在也就剩1500了啊，这是以色列给的一个新的数据了。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呢还是希望啊以有限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库存。海格塞斯呢支持库珀海军上将，弄他干，他是这个路子啊。川普呢对这两周的打法现在正干着呢，那下边是不是要大干，川普有最终的决定权啊。那已经炸两周了，那是不是再炸两周，那现在还不知道啊，明后天我们就知道了。这是现在正在炸。那封锁呢，中央司令部的最新啊，他们已经改到了20艘商船啊，禁用2艘，他打探了2艘，登船检查了2艘啊，还在持续进行封锁。然后在昨天呢，沙特和美国联手对伊拉克领土，对那个人民动员运动的军队，也就是民兵，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至少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干嘛呢？他把阿美炼油厂给打着了，等于有很多无人机是从伊拉克，也就是伊朗民兵控制的这部分地区打过去的。什么概念？在伊拉克啊，有很多地区是由什叶派控制的，这帮人是亲伊朗的。这帮人有多厉害？是一个亲伊朗民兵组织，就叫人民动员部队，拥有20万兵。怎么养这些兵？从伊朗政府领取薪资，他们对伊朗保持着强烈的忠诚，大多数的什叶派民兵都是这个状态。20万兵，这家伙有这么多人，结果他们就炸了6个城市，包括把这个人民动员部队的总部给端了，给炸了。这是美国昨天的一个打击。那美国今天怎么又中断了好几天？为什么又干上了？主要就是为了报复伊朗最近连续性的攻击。什么叫连续性的挑衅？第一个，这昨天啊，昨天我当时正吃着饭，一看，嚯，干上了！中央司令部已经确认，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在美东时间下午5:45，从伊朗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6枚弹道导弹。实施了对驻约旦美军的一次突袭的企图，特别是针对萨尔蒂空军基地。中央司令部讲，所有的伊朗导弹都被成功的拦截，部队保持着高度警惕和高度战备的状态。这是自上周五停止打击以来，双方不再打击以后，美军首次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那伊朗这么干可不地道，为什么？你当时是宣布的，美军没打，然后他立刻宣布，只要你不打，我也不打了。那作为国家，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你正式宣布的，结果现在突然袭击啊，这个，那你就是找抽了，那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呢，还没完，2天前，伊朗国家电视台登了一张报复的目标地图，就在这个地图里边，埃及的达米埃塔港口就被标在这个地图的上边。结果果然今天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达米埃塔港一个美国所有的液化天然气的储存船。这船干嘛呢？正在一个平台上卸货，最脆弱危险，他跑都没地儿跑，正在卸货呢。结果这下打着了，大火就蔓延到了2艘天然气运输船，结果把这个平台，你想他正往那上运货呢，也给打着了。而且这次袭击黑不提白不提，一会儿我们会总结啊，他这战术没有人认领，这谁干的？但是呢，现场的人士，2个安全人士，3个贸易人士都表示亲眼看到无人机所为。什么概念？ 霍尔木兹已经乱了，那边红海前两天也乱了，现在竟然深入到地中海了。全世界三个最重要的能源通道，他现在全要给你捅一把。那川普刚刚在白宫接受访问，把这天然气船，我管你是谁的无人机呢，我认为就是你啊，他带着爆粗口啊，我他妈一定要抽你啊，这一定要报复。结果呢，这果然做到了，这现在正在报复。这是到28到现在整个战争过程里边的第一次，伊朗首先打破了这个和平对峙的局面。原来都是美国破局，这次是伊朗破局。好几件事，你看，对约旦的来了一个6枚弹道导弹的突然袭击，然后他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把沙特阿拉伯那几个油厂炸得够呛。另外，伊朗对阿塞拜疆、对乌克兰发出了威胁，然后呢，他们断然拒绝了前一阵美国怂恿阿曼去跟他谈霍尔木兹海峡的整个的谈判，断然就拒绝了。然后在埃及又发动了新的袭击，你这一系列你是要反啊，这是要疯啊。然后以色列媒体 I24 新闻的报道，华盛顿正在准备进行一次重大报复。一个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人正在准备比我们迄今所见任何事情都要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要大干。这就跟库珀海军上将说的那个一样了。当然这俩边那高层里边一个鹰一个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个鸽，觉得打一下完了，小海是要干的啊，他是这么个说法了。这是目前打仗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出了另一个新闻，中央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库珀警告美国士兵小心你们的手机，因为很多人拍完东西放到社交媒体上，结果为伊朗提供了现场实时的画面和数据，来帮助他们调整对美军的后续打击。路透社讲，约旦的这些部队已经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很快就会被没收，军方要实施更严格的安全措施。为什么？也没见这帮兵往上传这些东西，他们都本来就有纪律啊，为什么要收人家的手机呢？有一个媒体啊，披露了一个真相，说五角大楼从未向公众公开透露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遭受重创的严重程度。他那真相是什么呀？他这里边有啊，他说新的国防记录显示，前6周就有超过400人伤亡，其中有17例危及生命的严重的受伤。说陆军伤亡最重，超过270人受伤，很多都是头部的创伤。说很多的数字从来都没有被公开。说中央司令部仅公布月度的总数，然后他们掩盖了3月份单日记录，竟然有一天有70个人伤亡，他们给掩盖了。说那天的数据，这不是给大家讲了吗？624人，当时第一次看到这数据，我们天天跟，我都感到非常意外，他们是有隐瞒的。所以说现在呢，把手机要收了，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谈判。伊朗是断然拒绝了阿曼关于分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提议。他是怎么断然拒绝的呢？这是伊朗副外长做了一个宣布。他说阿曼方面呢，来这次带了个方案，设计一条 50% 归伊朗控制 ,50% 由阿曼控制的航道。然后伊朗表示这完全无法解决伊朗的关切。我们表示入海的航道完全由伊朗控制，出海的航道的一部分也应该由伊朗控制。如果你们接受，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绝不承认海峡的东部航道，哪怕只有1小时也不行。如果阿曼不接受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海峡将保持关闭。我们已经做好重启战争的准备。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承认海峡，就阿曼这边的南部航道。我们的提议是海峡的每一条航道必须完全由伊朗控制，另一条航道的那部分也应如此，这个方案是明确的，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方案。这脾气爆还是不爆？到现在啊，这啥意思啊？我现在我终于把它整明白了。前几天一直说阿曼有一个代表团跑到德黑兰去和伊朗在谈，他们在到底谈什么呢？我终于把这件事弄明白了。因为阿曼那帮人一去，伊朗这美国这边就停止打仗了，就为了有一个小的配合嘛。是什么呢？阿曼在美国的授意下跑去跟伊朗商量海峡，刚才说了啊，50-50分两个航道，你管你地，我管我地，你的那部分收不收钱我不管，那我的这边我怎么干你也别管，咱俩把这海峡一分为二好不好？那啥意思啊？当然阿曼这边按照美国的意思，阿曼当然是不收钱的，是这么个意思啊。也就是美国最新的妥协方案让我们给扒出来了，一峡两制。伊朗那边的海峡我也弄不过来，我也惹不起你，就暗送给你了，就这么地吧。那阿曼这边的水道保持为国际水道，等于什么？海峡我能要回一半来，尽管这一半的流量那是不是也减半，大概也差不多，但我总算对国际社会我有个交代了，至少这一半哎，不收钱是畅通的。美国竟然在背后还有这出，已经妥协到这个地步了，一半还不成吗？伊朗说不成，副外长代表伊朗讲了。为什么不成？因为这么一弄整个局就破功了嘛，那大家都走你那边，那我这儿忙什么呢？尽管走慢点，可能你有一半他堵嘛，那我干嘛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这不简单单是个收钱的问题啊，这是把里边的那些国家关在海峡里面，全要看我脸色，这是什叶派对逊尼派里边的百年大计啊，你要那边一漏风这就全吹了，阿曼是逊尼的呀，啊，你们那边你们单走这边了，那我这儿我等谁呢？我这所以说绝不能答应。那你不答应，我们弄明白了啊，那这卑躬屈膝到这么一个地步，伊朗都不放。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提出的要求太过分，美国、阿曼、国际社会正式拒绝了这些要求。这是 XLS 报道的，由美国官员跟他们讲的，那就拒绝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海峡谈判还有这么一出，破局了，到现在这件事儿没有了。也因为这个破局就出现了伊朗偷袭啊，捅咕这个谁埃及啊等等的，他就上演了这一幕。别忘了六枚弹道导弹突袭约旦什么时间，老内正在川普的办公室里，我就打你了，你们俩商量怎么弄我。好大的胆子呀，他就这么大脾气，现在啊就挑的日子他惹你，那你能咋地呀、啊，老内出来，那你和川普商量怎么揍他了吗？哎，我们是最后决定啊，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他妈不是废话吗？那说不说不都？那伊朗那川普不打，老内拿他也没辙呀。这是这件事儿啊，咱们再把这一篇咱们就翻过去了，总算把它弄明白了。那说到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就在刚刚，试图再次忽悠全世界。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原话啊，说伊朗打电话给我们想达成协议，他们想要停火。这是川普刚说的啊，大概我说也就三四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之前刚说的。哎，结果这伊朗人看我们节目了，立刻回怼。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立刻就展示了手机，这手机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啊，这都是卢比奥给我打的电话，我一次也没有接听，我大概数了数，大概得有七个。 这都是卢比奥给我打的电话，直接把手机对镜头上给你比划。我给你打电话，是你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不接好不好？人家直接给展示。所以说呢，一会儿我们最后总结啊，看样子这帮傻子应该是听了我们前天的节目，开始琢磨川普的油价和股市了。针对川普的这张嘴，他就靠这个来翻啊翻云覆雨嘛。哎，人家开始跟你怼了。那说到谈判以色列呢？以色列好厉害！到现在他和川普谈了什么啊？老内和他谈了什么？外边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他最后他和记者见面，那个金碧辉煌的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那得有那个画面，那张沙发就是给这帮人预备的嘛。你看老内大马金刀，翘着个二郎腿在那儿一坐，很多人比较小泽一个多小时前坐那儿的时候，哎，特别的规范。川普本人也很规范，哎，坐在那儿啊，俩腿微微分开，两个手放在腿上。然后你再看坐的侧面的这两行人等，基本都这个姿势。只有老内啊，在整个屋子里边翘着二郎腿，手就这么，就这样，就这态度。这是一种强烈的肢体语言。是里边谈的内容我没法跟你们说，但是谁是老板，谁是老大，我就用这个姿势告诉你们。所以说大家品啊。当然呢，就这个画面让川普呢也上了社交媒体，大家一通的嘲讽，你川普怎么混的呀，这里边谁是小弟，这都不好说了。来吧，那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和股市。我刷一下啊，刚才这一捅咕，那布伦特原油又上了90啊，然后呢这个 WTI 又上了85，那现在呢稍微冷却了一点啊，稍微冷静了一点，可能刚才美国锤伊朗的那个打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狠啊，最近稍微掉了一点，现在布伦特原油又到了89.46，在伊朗动手之前有一度差不多要掉下80来啊，要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又奔90去了啊。 WTI 呢83.57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说到美国股市，昨天就折腾这么一下，包括有美联储那个会啊，不加息啊等等的吧。昨天美国道琼大跌了1153点，跌了 2.19%， 和伊朗这个很有关系啊。标普呢跌了 1.52%， 还剩7300。纳斯达克大跌了 1.74%， 1.74% 啊，这都是主要的原因了。一个是美联储，一个就是中东那又惹事了，所以说呢这两个事儿都是高度相关的。昨天布伦特原油就那边一桶，这边大涨了 7%， 然后你看股市跌的是惨不忍睹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今天呢，今天啥情况？今天现在已经天黑了，已经盘后了，稍微调整一点儿，也没涨多少啊，现在道琼是51688，标普呢还是7345，没咋动啊。日经今天涨了点，涨了不到600，现在是62004，苦守62。香港今天也跌了0.2%，现在是25750，今天上证下来了3800。终于守不住了，到现在为止跌了44个点，现在是3784啊，跌了1.5%。这早晚的事儿嘛，这早晚的事儿啊，这不新鲜。说说韩国吧，这替韩国朋友们着急，那今天还是不行啊，他也没往上走啊，现在呢是5652，跌了10.75%，跌了0.19%啊，今天基本上小平。台湾呢今天也稍微缓上点了，台湾还现在还剩40000了，40438，今天涨了1%。那你想这30年期国债还好得了吗？那就完犊子了。10年期4.4是高压线，现在都4.7了，4.7%，大涨了1.75%。30年期呢大涨了1.75%。 50% 高压线，现在是 5.233%， 美国财政部血流不止啊。然后说到全国平均油价，美国还是4.09，这没咋动，柴油呢5.32，这也没怎么动。说到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昨天24小时过去了8艘船走伊朗航道，那边全没有啊，有关闭应答器摸着黑硬闯的那个就不知道了，那个一般人不知道啊。然后说说曼德，曼德这边昨天还行，曼德昨天通了39条船，20条进入，17条出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周以来几乎最高水平。昨天那前一天是28，昨天跑出39去，应该说呢胡塞这边有所收敛了。胡塞琢磨什么呢？要考虑对曼德海峡进行收费。他们在一周多前跑到伊朗去和伊朗讨论了收费的计划，他们要向伊朗学习啊，伊朗要给他们做一些辅导啊，这费怎么收。但是呢，路透社的报道，中国的船队完全免费。这是路透社呢采访了伊朗高级官员包括胡塞在内的消息人士透露，说中国已经直接和胡塞武装进行了交涉，也就是现在海上封锁，凡是拉着沙特东西的一律不许过，但是中国可以拉着沙特的油也可以出来，这个没毛病啊。到现在已经有4艘大的油轮装着沙特原油通过了曼德海峡，大摇大摆就出去了，这个已经没事儿。这是海峡。那下边咱们再看看啊，美国的问题。这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做出了一个估算，一个大致的一个数据。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从战前228之前的2330枚的库存现在下降到759到827枚之间，到这么个数了，打出2/3去。那小泽他们还要要300，这玩意儿敢给吗？那给了那就库底子不剩什么了。萨德从452枚减少到了234枚到278枚之间，这是他们给做出的一个估算。后来问到五角大楼，没有，我们啥都有，我们没事。这是美国的第一个问题，库存严重不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外援。前一阵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海格塞斯他们找的谁？找的英国。哎，让英国牵头呢，能不能一块跟着护航？前一阵我还给大家分析嘛，要打仗，美国以色列拉着海湾国家一块抽他，拉着沙特什么的大家一块锤他，打完了以后，然后由欧洲这帮人来擦屁股啊，大家呢来护航，本来美国也是这么安排的，那现在的结果遭到了英法的拒绝。一直到25号，他们还一直海格塞斯和英国法国的盟友在接触，希望组织一支新的国际海上联盟来保护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一直在商量啊。最新的结果，英国和法国明确表示不会加入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给拒了。前两天还只是说个活话，我们商量啊，最后彻底给拒了。英国的立场，我们支持维护海峡的航行自由，但是我们要干什么都要按照国际法来行事，而不是加入美国的军事任务。法国也一样，他呢更明确，只有这儿停战了我才来护航。那他妈停战了你来护啥航啊，这儿没事儿了你护谁？反正就这意思吧。拒绝了，他们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护航机制，没你我们自己搞。我们跟伊朗还能谈一谈吗？你跟人家根本谈不了了，你们俩之间的军事行动完全无意卷入。绝，做得真够决绝的啊。所以说到这步 可以啊，这家伙这帮北约这帮可以。来说说中国因素，好长时间没说中国因素了，路透社做了个独家，说中国正向伊朗提供武器，至少有400多具肩扛式导弹发射器将在数周内抵达。三位消息人士透露，他的文章原文，我一直找这三个消息人是哪儿的，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呢？一会儿说啊。说伊朗和中国签了一个6000万到7000万美元的协议，采购了400个中国制造的啊，那个便携式防空导弹，为击落无人机、低空飞行的飞机和无人机和那个直升机什么的来设计的这么个东西。我说的很明确，整个这些武器从乌鲁木齐起飞，飞到哪儿？飞到巴基斯坦中转，从那儿转地面，巴基斯坦和伊朗有铁路，从那儿转地面来去伊朗。谁干的这件事儿？总部位于香港的中青宝商国际投资公司，是由他来做的。人这说的是很明白的啊，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驳斥，完全毫无根据啊，巴基斯坦军方也认为这是捏造和虚假的。但这三个消息人士是哪儿的？后来他这个文章里漏了，是五角大楼的三个消息人士，这不是中方的啊，是美国国防部的三个消息人士的作证。那你说这肩扛式导弹能咋地呢？那对那个 B1 B2 B52 轰炸机，对 F35 这肯定是没用啊，但是对无人机、对直升机，包括呢，你前一阵这不是美国打那个游轮、打那些船，不都是直升机发那个地狱火导弹？那以后你注意了，人家有这个中国的这肩扛，人能揍你啊。另外你那些战机，以色列什么低空飞行来搜寻目标，那样打得准吗？以后就不敢了，以后这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个啊，路透社报的独家，这个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咱们听川普的记者问说，习近平告诉你中国不向伊朗提供或出售任何武器，结果现在新的报告称伊朗将从中国获得400套发射装置，这些装置啊已经到了巴基斯坦，从那儿运往伊朗，你怎么评论？川普说，这让我感到意外。他后来补充了一下，说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确实可能发生，大家注意这句话，您去听他的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他知道，但是我还是会感到意外，因为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中国不会参与其中。习近平也知道如果真有这种事儿，我会感到相当的失望，但是这种事儿确实可能发生，他心知肚明了，他很清楚的啊。说是今天对这场战争的总结，就像前面说的，第一点啊，就像前面说的，伊朗终于反应过来了，这傻子开窍了，开始对股市和油价进行精准打击。这不是打击市场，这是和美国和川普进行博弈的一个重要战争的组成部分。你可以炸我的军事设施，我去打击你的股市和油价，因为川普最在意的就是这个，这后边有很大的政治后果啊等等啊，这个你美国的通胀一旦上来，那对川普的执政是个重大威胁，这本来就是战争的一部分，他现在反应过来了啊。首先阿拉戈奇第一时间展示手机，立刻回怼川普，昨天我们找你啊，伊朗你得找个人吧，你来和川普放对儿，对吧，川普一说啥你那个人立刻行动啊、立刻拆穿你，立刻怼你，对吧，你市场不要抱任何的侥幸心理，他在那儿礼拜一开始之前一忽悠啊，一煽火，你那边立刻做出反应，以后对着追着伊朗川普对标的就是这阿拉戈奇，由他来专门和伊朗和美国打擂台，伊朗方的代表就是他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舆论战摆开了擂台，不过要从战略上来讲，不是我给他们出主意啊，咱们就单纯从战争博弈来讲，伊朗在认知作战方面和中俄相比还是小儿科，还是一傻子。你看中俄 他能够把没有的事儿通过拼接，通过 AI 说的跟真的一样，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操作市场。你要按照他们的水平，伊朗不用真的攻击一艘船或者是攻击一个美军基地，只要做出画面了就可以了，然后用认知作作战大量投放，我就告诉大家有，弄得跟真的似的，目的是足以影响那个脆弱敏感的股市和油价了，只要这帮人害怕不就完了吗？我吓唬你们不就行了吗？所以说用不着真干，可能就是认知作战就可以了。是是，他这方面差的还太远了。说到油价和股市，本来是一个最明显最脆弱的打击目标，而且打它太容易了，这本来是川普最大的弱点和软肋，他能靠的就是这张嘴忽悠各种假消息。那么明显脆弱的目标，伊朗之前一直没反应过来，那现在呢，他们能做的可太多了啊！这当然现在还处在半傻不傻的状态，和中俄的水平差太远了，但是现在有点开窍了啊，你开始来这个了。另外，导弹突袭美军基地，偷袭埃及美国设施，嗨，基本都是小打小闹，但对市场来说足够了，杀伤的效果很小，但是市场反应巨大。我是小打小闹，那你美军的报复也不会是全面大打，对吧？你也就小炸一下我，那我过两天等一看你股市又反应过来了，我再捅咕捅咕你别的。哎，他老这么给你弄，每个礼拜我给你换个地方，我给你找个新的升级，我老这么给你挠痒痒，我折腾你的市场。所以说现在这个有点开窍了。当然美国朋友说，大康你哪头的呀，你这不给坏蛋出主意吗？那咱们单纯从战略角度分析嘛，对吧？我也不是说我盼着伊朗这么祸害美国，那我也没那心思啊。唉，所以说现在伊朗就是要用把全球经济推向悬崖的边缘来和川普对赌，和川普对战。是打仗我打不过你，玩这个他还行啊。所以说这一点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双方争斗的主要的剧目，就是这方面。你炸我，我铁头扛打，然后怎么影响股市，怎么影响油价，我就去折腾那件事儿。你每周末在忽悠，或者是每周一在骗人，我立刻跟你回怼。啊，他有点上道了啊。当然他这么做也很危险，那你让川普就走投无路了。如果是一个理性的总统，一个不容易被操控的总统，理念比较坚定，我脑子里有清晰的战略，那个你影响不了他，那你拿他没辙。但对川普来说，他比较感性啊，这个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你现在死拽着他不给他退出路径，这海峡死不松手，那哪天他真的夜里没睡好，鸡血上头，那面对着重大升级的风险。所以说最终海湾被彻底炸烂，就最后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一幕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这个游戏玩的也可能会脱轨，也可能会出事啊，这会出现重大意外。你要说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不至于，但像川普这种素人，这种非职业政客，后果很难预料，你很难用常理来推断。所以说说到这个啊，是不容易的。现在军事上没有进展，经济上呢就这么被拖住，随着全球石油库存越来越少，表针滴答作响，它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对号。政治上现在也拖不起了，现在还剩100天了，整个中期选举已经启动了。刚才说了，整个这个中期这个伊朗战争在现在民调里边净支持率是-38%，你还选个屁呀，到这时候他已经没辙了。所以说下边会不会突然失控，这不好说。 啊，这个不好说，这是个事儿啊。这给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就到这儿。来，下边说说贸易战，中欧贸易战，这是今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今年呢会发生的多少件大事儿里边就给大家预报了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不能容忍，一天10亿欧元的逆差就这么抽血，谁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呢，这场贸易战，应该说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法国大报《快报》写了一篇社论，咱们听听这社论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欧洲以及欧盟已别无选择，必须让本土产业做好抵御中国冲击的准备。什么概念？因为你一开启，你治他，他就要治你嘛。他治你的时候，你扛得住扛不住？说如何阻止中国这台压路机？既不被他碾，同时如何阻止这台压路机，同时又不被他碾压，这是欧盟今年的核心困境。因为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还在不断的扩大，今年的6月份更是创下了每天11亿欧元的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的专家们现在预测，到今年年底，那这个数字将会变成每天15亿欧元，这完全无法承受。说由于进入美国市场受阻，中国出口商正在大量的把中国产品倾销到欧洲，这是他们对他们最后一个开放的高购买力的大市场，那现在只能奔你来了。说眼下这场酝酿中的战争就是贸易战，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说中国的工业和科技产品现在越来越高端，价格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现在已经威胁到了欧盟的工业的核心。原来你做点床单被罩，那么床单被罩，大背心大裤衩，做点鞋帽我也就忍了，现在好家伙，你奔我核心来了，我受不了了。现在电动汽车机器人全完了，然后呢，制药、化工、航空、航天，包括奢侈品行业也基本完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今夏中国向欧盟出口的空调激增了 43%， 说现在已经没戏了。两边谈了，谈完了以后，中国拒绝承认任何问题的存在。我这都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做的都对。所以说呢，就说了，这文章很长啊，我不给大家全念了。就说社论最后总结出，只有坚决的对抗才能迫使习近平坐到谈判桌前，升级的风险是欧盟必须承担的，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欧洲不想眼睁睁看着最后的工业明珠被中国的海啸席卷一空，再不干不行。可是那么好对付吗？中国早就精通分化欧洲各国，中欧盟一票否决制吗？各个击破的策略让欧洲的领导人往往容易中招，人家那儿对欧洲啊也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打法，但现在维持现状已经不可能了。当然这里边在中国投资最多，如果中国反击，中国手里那个绑架的最大的人质是谁啊？就是德国啊，这帮傻犊子们到现在还在往中国大量投资呢，那你这不是往人家送吗？那你没辙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没人辞，只是下边的官员梳理中国的咽喉要害，一旦贸易战升级，欧洲可以用作筹码的技术供应商和工业能力怎么能够锁中国喉的这些要害的东西啊？咱们现在开始准备，咱们从工具箱里找一找，你们给我梳理一下啊，这来整这个来了。为什么呢？今年十月份的欧盟峰会是他们决定性的。前两天梅尔茨和马克龙啊，欧盟的这两个带头的也做出了最后的决策，他们计划要提出一个对华战略的路线图。去年欧盟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600多亿欧元， 德国就自己就干了将近1000亿，而且是现在的汽车被中国逼得已经走投无路了。那天节目里我说保时捷可能要裁5000人，我还说错了，裁9000。到明年还是后年啊，大众可能要裁10万，好家伙，那你就别过了。那到现在你欧洲手里还有啥硬货能够卡住中国呢？他们找了啊，这里边什么叫通快、蔡司做镜头的、艾思强，还有那个 SUSS， 这在全球的各方面的供应链当中，他们这还是关键的位置，他们还是能够卡住中国的。所以说大家现在啊，都把本砖都理一理，欧盟各国都翻翻自己的柜子，看看这家里还有多少东西啊，要跟他干一把，要跟他干一把。一旦最后诉诸经济胁迫阶段，德国和欧盟可以有切实可行的应对的选项。他们要找中国的软肋到底在哪儿？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本砖了啊，现在到这么个地步了。那你说这全球化咱们还过不过呀？你现在这不就画地为牢，各自为战，那以后这全球经济这不就完了吗？那世贸组织什么的不就彻底破碎了吗？有一位学者写了这么一段东西，我非常赞赏啊，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呢，自由贸易这是包括全球化，从来也不是什么绝对的信仰，没有说这东西天然正确，而是优势国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使用的一个政策工具。举例，你比如说英国，哎，做小花布啊什么的，工业领先的时候，他当然推崇自由贸易了。美国当时崛起的时候，那英国那边自由贸易，美国在崛起的时候实施的是保护主义，等他起来的时候具有了技术和金融优势之后，他又开始推全球化自由化，等他现在这个优势受到挑战的时候，哎，又开始回头来强调供应链的安全啊，包括呢产业回流等等等等。也就是谁，你现在谁在倡导自由化，谁在倡导这个的时候，都是他在贸易上、技术上、工业上占据优势的那个国家。所以说现在中国占据了这个优势，开始强调自由贸易，开始捍卫全球化了，多长时间了？嚯，都到这么长时间了，那这不说了啊。这个呢，所以说现在啊，原来都是谁在大权在握的时候都倡导全球化、自由化，那现在呢，大家都受不了了，在中国这种冲击之下，现在变成了中国是世界上在这方面喊的最大声的一个国家，你就知道这风水轮流转，说到底全是利益啊，全是不同的历史阶段了。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韩红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我已经观察了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呢，哎，一忍再忍，最后这件事儿呢，我认为还是得说说。最近呢，有好几个，我不能称他们为同道啊，摇滚吧，那都是做 YouTube， 那不能说都是同道啊，没有什么相同之道可言了。这些人呢，都在这造谣，说韩红呢，他们这个最近嘛，基金会被查。啊，自己呢也有点说不清楚，好像是不是有点陷入到危机，说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这件事儿呢。我专门找北京的朋友各方面，这个是核实的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所谓说韩红被立案调查啊，什么假慈善呢，在这里边账目说不清楚啊，纯属恶意捏造的虚假信息和谣言。之前有没有过？有过一次。2020年2月，当时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遭到多人实名举报。那举报完了，那北京市民政局他管这个慈善基金会的嘛，就要做全面的调查。调查了一段时间，给了一个明确的结果，说韩红基金会运作是比较规范的。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政府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和肯定，说里边确实有一些技术性的疏漏，比如说公开不及时啊，各方面有一些小的瑕疵，他们也呢立刻做了整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犯罪或者是贪腐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没有。他什么时候成立的？2012年就正式注册成立了，2020年被举报，八年的时间，整个的运作啊，经过了很多次的大的灾难或者怎么样，他们都跑在前面，最后证明啊，政府给做了这么一个审计，认为是没问题的。那最近呢，因为就支持了一下冯小刚的那个电影啊，说了几句北京啊，就我们北京那那些话吧，什么走个面儿什么的，这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流行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吧？哎，结果把他给惹上了，结果让这帮人有些人是对社会不公有些情绪了。哎，当然呢，这背后明显是有一股势力在背后操作，最后就导致这韩红里外就无论如何也不是人了。大量的谣言各方面就出现了啊，包括什么原来上鲁豫的节目说到哈佛呀什么的。嗨，这韩红呢，因为我们北京人吧，确实有这么个毛病了，有时候爱吹个牛，爱说个大话啊，这确实大城市嘛，上海也有个别人有这个毛病，说到美国的纽约呀什么的等等，也有人哇哇哇说话不太，是有时候爱有个小夸张，是有这方面爱吹个牛，但是呢，这个人的人品，整个这个人的基本的人格底线，我现在就等于面临着一种全方位的否定和摧毁。我有点不明白了，这国人要干嘛呀？你们怎么了？说到像这种基金会啊，大家并不是因为啊你的这什么章程、财务制度各方面啊特别严格，我们才信任你。不是，这种基金会能募到大量的款，能起到很大的社会作用，一句话，就因为这个人，就因为韩红这两个字，这个人做到那儿了，有这个社会公信力，有这个社会信任，大伙才把钱才给他。这是他这个基金会存在的一个根本的基础。如果现在你把这两个字给毁了，把这个人彻底毁了，那这个基金会就彻底不存在了，就没有他再有什么严格的财务制度啊，他每笔账说的都非常清楚，你看着都很顺眼，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人没有了，整个基金会就不存在了。结果现在大量的一些谣言，然后用 AI 啊什么的，这制造了很多这方面的铺天盖地的东西。你把他整个公众对这个人，他变成了一个小丑，变成了一个全民嘲讽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大傻叉，变成了一个完全负面的一个社会形象，那这个基金会就没有了。而且他以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善事，现在所有的都遭到质疑，那以前那么多冲在前面的那些去救灾的那些东西就全否了，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什么，我必须跟墙内的这些朋友们说清楚，这是以个人名义，以个人的这种社会公信力成立的最后的一个基金会了，已经没有了。前面李连杰、成龙、姚明、李亚鹏，所有这些东西都完了。李亚鹏那个可能还某种程度，现在不敢吭声了。现在有这名气的就剩他一个了，那剩下的就是什么红十字了什么的，那你捐吗？自从郭美美那件事儿以后，还有人信那些玩意儿吗？整个社会上有公信力的这种良心可不多了，你们为什么要毁了他呢？他当然不完美了，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个人的脾气秉性、说话大大咧咧那个德行，他确实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这么多年亲自去灾区、去医疗援助的现场，公布了很多的项目啊，他各方面的什么百人援猛、百人援医什么的等等的，他是做了很多艰苦的努力的。这是韩红，还有一个叫袁立的，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啊。 为什么要毁了他呢？然后海外的这些人你们怎么了？为什么一块往里边吐痰盂，就一块一口吐沫一口吐沫的要淹死这个人呢？我实在是不懂。在这儿我跟大家说这个啊，我可以说作为个人来说，他是现在中国那块大地上最后的一个人了，也可以讲是最后的一个良心了。你们慎重，如果这个最小的火链都熄灭了，就没有人再互相帮助了，就没有人再有这种善举了。大家一定要想啊，这是有毛病，你可以说他的毛病，但你不能连根拔呀，你们怎么了你们？所以说今天啊，我忍了好长时间，今天我得说说这件事儿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今天我这时间有点长。来吧，好吃的说，昨传今天黄仁勋被招到白宫，是不是和此事有关不得而知。说英伟达高端芯片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早就不是传闻，英伟达呢也乐见其成。对呀、啊，那前一阵那梁文峰说的，那透露的还少吗？他们大量的芯片都在里边，他一定有问题的呀。大胆刁民用于 AI 产业，对呀、啊，说梁文峰的内部讲话已经流出，国内 AI 产业对外宣传是靠国内芯片，实际上还是英伟达的。目前英伟达的黑市价大概超过了一倍到三倍，说梁文峰都说了啊，说这次如果这次融资成功，所有的钱都买英伟达芯片，当然肯定不是正规渠道，那你英伟达就睁一眼闭一眼，你对这事儿不知道？那现在台湾抓的那个人是不是你公司的正式员工、正式的高管？你们怎么回事？墨尔本老农，其实拉丁美洲、美国以南都腐败啊。对，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啊？当时有这个里边的逻辑线条。现在的好消息是，连北美也完犊子了，美国也腐败了。如果川普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都得不到惩罚和纠正，美国的未来也堪忧。对，我非常支持您的说法。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